酒迷糊卖鞋。亚非皮鞋厂前年买下一项专利，产品投入市场之后的确是红火了一阵子，怎奈何市场风云莫测，还没出一年，一些类似的产品就纷纷上市了，使得亚非皮鞋厂销路是锐减。新厂长急的是这几天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啊。这一天，新厂长一上班便把销售科的副科长王浩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说目前急需筹集200万元的资金购买原材料，要他设法在本月内多销出几千双的省力皮鞋以解燃眉之急。在谈到资金回笼的时候，新厂长特意强调了目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生产厂家急于打开市场的心理，用赊债不还的方式进行诈骗。因此啊，对新老顾客一定要坚持现款现货的原则。另外，他还要王浩特别提醒他们的销售科的科长酒迷糊邱云普千万不要酒后误事。邱云普在厂销售科干了多年，论工作经验倒是不少，可就是爱喝两盅。据说呀，这一喝就爱犯迷糊，睡着了18个响雷都震不醒啊。酒迷糊的绰号就此而来。新厂长一听说这事儿，心里就直犯嘀咕了，老厂长怎么重用这号人呢？有心想撤想换他吧，自己新来乍到的，一时又没抓住人家什么把柄，只好将一同调来的王浩任命为副科长，先替自己把把关。王浩深知新厂长的用心良苦，便一拍胸脯保证说，请厂长放心，我回去就找邱科长研究一下，争取完成销售任务。王浩回到科里，见酒迷糊要和新疆商客去谈生意，便跟了过去。这位新疆商客是位汉族人，一双会说话的小眼睛滴溜乱转着，一看便知是久经商场的生意经。他一见到邱、王两位科长，忙自我介绍。鄙人姓徐，是新疆喀什市天山商厦的业务经理，从报上看到贵厂的产品广告，总经理特让我顺路来了解一下情况。王浩从包内取出了几张产品的照片，他介绍说，我们厂的省力皮鞋呀，是国家专利的新产品，鞋底设有通气管道，行走时通过气体对流产生动力，从而减少腿部的疲劳。王浩还未介绍完，徐经理便忍不住赞叹起来，哎呀，如今内地人真能耐，想法都绝了，真不愧为专利产品，我们那儿啊最需要这种鞋了，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们商厦进个18000的不成问题。王浩闻听一惊，好大的口气，一个小商厦一下能吃进将近100万元的货，心中不禁警觉了起来。他正进一步的探听一下对方的虚实，就听到酒迷糊高高兴兴的对徐经理说，
哎，太好了，我们按照淡季价优惠供应，每双100元，怎么样？明说了，如果不是厂里急用这笔款子，我还真舍不得报这个价呢。
王浩一听，偷眼瞅了一下对方，只见徐经理沉吟了一下，100万不是个小数，我得马上同我们的总经理联系一下，今晚7时我专门在贵地鸿宾酒楼恭请二位，交个朋友，没有别的意思，二位科长一定要赏光啊。徐经理一走，王浩有些担心地问道，
科长，没签合同就去吃饭不妥吧？俗话说吃人家嘴软呢。
酒迷糊哈哈一乐，
哈哈，真是书生气十足，什么嘴软不软的，我们是酒肉穿肠过，原则记在心，不吃白不吃，哈哈哈哈。
晚上，酒迷糊带王浩准时到了鸿宾酒楼，徐经理早就已经恭候多时了。席间，他满面春风地端起酒杯说，
告诉二位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同我们老总通过电话了，他对贵厂提供的价格十分的满意，来，为我们首次合作成功，干杯。
说完一仰脖子，咕咚一声，一杯酒就灌进了肚里。
酒迷糊一气同徐经理连碰了三杯，脸上便泛出了红光来，嘴里也是徐老弟长徐老弟短的称呼了起来。接着徐经理又同酒迷糊划了一阵拳，待见他舌头都不会打弯了，最后捧起一杯酒递到酒迷糊面前说，
我们老总在电话里特意让我带他敬二位一杯，有事儿还得麻烦二位呢。
酒迷糊一般推让，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别客气， 有话尽管说吧。
那好，我一眼就看出你老兄是位痛快人，明天上午给我先发一万双皮鞋，不会有问题吧？
只要你老弟兜里有钱，要多少我给多少。
钱是小意思，我们是大商厦，下面有十几个分公司呢，哪月也得交个几千万。不过这一次我是路过贵地，没思想准备，手里只带了存有25万元的牡丹卡，是临时处理一些小生意用的。下午我问了一下，一辆货车至少装5000双鞋，总经理能不能先预付25万，拉走两车，剩下的75万随后垫汇过来。
因为我们那儿啊，马上要举办物资交流大会了，时节不等人呢。
王浩心中是一阵的冷笑，好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不是？他慢腾腾的回绝说，
这事儿恐怕难办呐，厂里有规定，现款现货概不赊欠的。
哎呀，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总不能只让我拉走半车货吧，那也太浪费了，是吧邱科长？酒迷糊此时正眯着眼睛打盹，徐经理连问了三声，他才迷迷糊糊地应着，
我和个稀泥吧，先拉一车，下一车款到货就给你发出去。
王浩见酒迷糊信口表态，忙拽了下他的胳膊提醒说，
科长怕不行吧，25万拉50万的货，厂长知道了不熊咱才怪呢。
酒迷糊此时酒劲似乎又涌了上来，他打了一个酒嗝，摇手说，
没事，人家大商厦不哄咱。
邱老兄真讲义气，我徐某说话算话，出了事找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以合同为证。说着徐经理取出一式三份早就已经写好的合同书，一条一条地念了起来。酒迷糊将合同书交给王浩说，
你明天先和徐老弟去银行取款，然后到财务科盖合同章，我安排装车，我先走了。
说着也不管王浩，跌跌撞撞地出了鸿宾酒楼。王浩觉得事情严重，就直奔厂长家汇报了。谁知道厂长下午临时去北京开会了，说是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这一下王浩可真是袜子里长草，慌了脚了。王浩样样的回了家，他翻来覆去的想了许久，心中还是放不下心来。为了不使厂内的财产遭受损失，他决定自己亲自押车催款，以便见机行事。第二天一上班，王浩带会计陪徐经理去银行，将牡丹卡上的25万元转进了自己厂的账户上，又回厂盖上了合同，这才急忙地赶到仓库。此时啊，一脸倦意的酒迷糊已经让徐经理验货装车好了，正一一话别呢。王浩将两份盖过章的合同书递到他们手里，并将自己去新疆的想法告诉了酒迷糊。谁知啊，酒迷糊却连连地摇着头说，
小王算了吧，就凭你这副书生身板，路上还不给你点散架了，甭去了。
王浩见酒迷糊如此的固执，心中不觉起了疑心。看起来啊，这位姓徐的背后肯定给了他啥好处了，不然他能如此庇护这徐某？不行，我得对厂长和全体职工负责到底。想到这儿，他坚决地说，
邱科长，我认为应该去一趟，顺便也可以让徐经理陪我摸一下那儿的市场啊，徐经理不会不欢迎吧。
说罢
王浩转过身，静静地观察徐经理的神色。徐经理看来对王浩亲自押车丝毫不感到意外和慌乱，他一把扯起王浩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欢迎，王科长能到我们新疆去做客，我是求之不得呀。到喀什，我一定为王科长做导游呢。那好，我就先谢谢徐经理了。王浩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驾驶室的门。酒迷糊见劝不住王浩，只能点头应允。于是，王浩和徐经理坐进了驾驶室，同酒迷糊打了声招呼，就乘车而去了。汽车一路上是翻山越岭啊，过黄河，穿沙漠，足足走了5天多才算到了新疆地盘。王浩在上路的第二天便患上了重感冒，浑身酸疼，四肢无力。可是他呀，还是咬紧牙关坚持着。徐经理对他还是蛮热情的，嘘寒问暖，端水送药，十分的周到。搞得王浩对自己都不相信了起来。难道我真的看错了人？当天晚上，货车停在一个叫不上名的小镇，徐经理显得格外的兴奋，宣布路上只要不堵车，明日中午前赶到喀什绝对不成问题。到时候啊，他一定请王浩和司机吃新疆正宗的手抓羊肉。说着，照例让服务员炒了几个菜，要与王浩小酌一番。王浩坐了一天的车，加上感冒，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难受，哪里还有一点的食欲呀？可又推辞不了徐经理的一片热情，他只好啊，象征性的吃了两口菜，便放下筷子。徐经理也不勉强，亲自打水，让王浩吃完了药就躺了下来。不一会儿，王浩只觉得头发昏，眼发沉，呼呼的一下子就睡过去了。王浩昏昏沉沉的一觉啊，睡到次日7点才迷迷睁睁的醒来。他这觉得脑瓜一个劲儿的发沉，仍然想睡。他好不容易睁开眼，发现司机也在呼呼大睡，徐经理却不知去哪儿了。王浩勉强的挣扎下了床，想去讨杯水喝。走到院里啊，见厂里那辆货车仍是停在老地方，可车上的货全空了。王浩大吃了一惊，连忙叫醒了司机，两个人里里外外找了几遍，哪里还有徐经理的踪影啊？服务员都是新疆姑娘，说话又听不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翻译，他才知道天没亮，徐经理就已经结好账，又叫上了一辆卡车，把车上的货全拉走了。临行时还特意嘱咐不让叫醒他俩。王浩和司机这下可是伸胳膊穿裤，乱了套了。他们立即开车加大了油门，一直追到了喀什，也没见到徐经理的影子。喀什市倒是真的有座天山商厦，可问了一圈都没说有姓徐的业务经理。王浩这才彻底的清楚是上了当了。当天，王浩同厂里通了电话，厂长到北京开会仍然没回来，只好又打给了酒迷糊。谁知道酒迷糊不但不急，反而轻描淡写了说了一句：你先回来，估计没事。王浩又气又恼的坐车返回了厂里，这一下车就往厂长办公室跑。一进门，只见酒迷糊正同厂长有说有笑的谈论着什么，一股无名火蹭的一下就窜了上来。他点着酒迷糊的鼻子斥责道：你还有脸在这儿？你说这损失的25万元咋办？厂长急忙把王浩扶到沙发上，又亲自为他倒上了一杯茶，笑呵呵地说：王浩啊，辛苦了，你先别急，看看这个再说。说着将一封电报递给了他。王浩接过电报，只见上面写着：近日携款，当面请罪，徐。王浩将电报反复看了几遍，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奇怪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当徐某冒充天山商厦业务经理前来买鞋的时候，言谈话语之间，酒迷糊对他产生了怀疑，可一时又无确切的证据。待徐走后，他同新疆喀什的一位朋友通了电话，委托他查查徐的真实身份，并约好晚上12点通话。
从鸿宾酒楼回来，酒迷糊就接到了朋友的电话，知道徐是个骗子。可是因为厂内急需200万元购买原材料的款子，于是便将计就计，采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同仓库保管员连夜将10000只单脚鞋分别装入了5000个鞋盒内。也就是说呀，车上拉走的5000双鞋其实都是同一方向的，不是细心人难以看出破绽的。这个姓徐的骗鞋心切果真上了当。酒迷糊本想试过之后再告诉王浩的，谁知道王浩执意要押车，因徐在场当面又无法挑明，只好让王浩跟车白受了这几天罪呀。姓徐的将鞋骗到了新疆，直到以低价抛售时才发觉上当。可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再加上理亏，唯恐雅非常起诉他，只好乖乖的再凑齐钱送来，否则那10000只单脚鞋只能是一堆废物了。王浩被这戏剧性的变化惊呆了，好半天才激动的上前握着酒迷糊的手，诚心诚意的说：邱科长，我算服了你了，真是姜越老越辣呀。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